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论收盘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好，4300家在跌，只有1000家在涨，整个下跌中位数呢是大概在 1.85 左右。应该来说跌的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今天上午盘的时候，科技股非常非常火爆的时候，最终再来一个今天的一个大跳水，从高点，最高点是 3899.96， 离3900点真正只有支持只有 0.04， 这个点它不允许过去。然后呢跌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一度啊继续往下砸的时候是有希望去击穿这个3800的，但你可以看到最低点是3801点啊，一来一去一个振幅100个点的一个振幅，应该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狠的。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高位从高到低一些活跃股的话，可能它的这个跳水的一个幅度啊，整个可能是会令人这个出现一定的恐慌的。但好的是什么呢？成交量比较大，这个成交金额是有 3.1 万亿了，这个成交量呢几乎是近期的一个最大量，就是我们可以一路看过来，这个量啊几乎就是最大，比这一根还略大那么一点点，是吧，比这个8月25日的这一根还要更大一点。所以说论量的话呢，其实倒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量是这样子的，就是只要是成交是交投非常活跃的时候，那么也就代表它是在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焦灼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量大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以中期来说呢，调整结束了吗？没有。你说从这个点开始的一个调整走到这一根就调整结束了向上，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量。其实很简单，它正常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震荡，它必须要震荡到无量为止，就像这里一样，震荡震荡也有涨也有跌也有出来的阴量，但是整体的趋势啊，它必须要慢慢向下，这个时候筹码才能稳定下来。这样子呢代表大家的一个心中的这种浮躁的一个情绪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一个量几乎是最大的，虽然是出的一个阴量，那也就代表买的人很多哦，卖的人也很多，就砸盘的人很多，但看到这个掉下来抄底的人也是很多啊，所以说市场的活性呢还在。那么昨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个如来神掌的这么一个故事，对吧，就很多人是不大理解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回调。其实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去看像昨天的中信证券，当时告诉大家说这里不只是一个，对吧，昨天我给大家列举了大概10个股票，基本上都是类似这种样子的，就是国家队在这里这个点啊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压单，然后就让整个就上不去了，那也就代表说我这边不要涨，他的意思就不要很快速度的涨。好，那但是呢今天的话呢，今天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整个市场其实确确实实啊，比如说像券商啊早盘的时候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包括说银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银行股早盘的时候也都已经开始，银行我们来找到银行股在这里，今天银行跌的也比较多的啊，今天这一根跌的比较快的，银行股早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回调了，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降温的动作从早盘就开始了。那由于说这些大金融的一个下跌，就银行啊这个券商啊他们的一些有色啊的一些回调，就使得资金呢就变得更加的集中，因为现在这一轮上来都是什么资金，全部是杠杆资金，他们会去买什么东西呢？最终全部涌到了科技股当中去了。所以说你最后看到像半导体啊，然后包括说你可以看到盘中像半导体啊元器件啊就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包括机器人在盘中是非常非常强。你为什么呢？因为资金从这个里面出来了，被赶到了这边去了。当然这个不是上面的意愿，上面意愿说我希望你们降一降温，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对吧，所以说他要做一个压盘的动作。在这里的话我们继续去看，比如说中信证券依旧去看它，那么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呢？有的。其实今天真正跳水是什么时候呢？到下午盘的时候才会开始跳水，但早盘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市场一半火焰和一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说冰冷吧，就这么说吧，也不能说太冰冷，应该说还行吧，勉强吧，因为早上的中位数基本上是零。你看中信证券走到这个点，跳到这个点的时候，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一段，从11点钟开始又开始重复昨天的一个动作了，这个我们这个如来神掌啊继续过来，它压盘，你说我没看到，那这里看不到了，我给你看啊，如果你点买卖力道，你可以看到尾买和尾卖的一个总量，你可以看到开始往上跑的时候就在这里，看到吧，尾卖量 是远远大于为买量的。这个是什么？就这个点在压在这边，它压单就直接就压在这个点，那就让你上不去了。就是你再要往上反弹，因为这个时候市场其实热起来了，你仔细看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啊，它热度其实挺高的，开始往上走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去看像科创啊什么，这里震荡了以后，你看整个幅度各方面，或者说我们去点赚钱效应，你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热点的高点，其实是在11点半过后，就是其实吃过中饭过后的一个点，其实是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点的，看到吧？仔细去看，像这个200到500亿的，或者500到1000亿的市值的，他们是在这个点出现的高点。它的压盘在哪里呢？压盘其实是在11点钟开始就出现一个压盘，因为他觉得你这里边过热了，过了压压压到这个点，其实他发现是压不住。为什么呢？我们去看，依旧去看中信证券，压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市场根本不理会，就你不管说你想要降温或者什么，那你做你的，那我干我的，对吧？我继续上杠杆，继续干，继续往里面冲。这个时候怎么说呢，这个如来神掌啊，一般来说它压在某个点上它不动，它只是一个警示，也就告诉你我秀肌肉，如果你再这样子，那我会给你砸盘，那如果砸盘那会有什么后果。但这种威胁毕竟只是威胁，也就如果说你无视它，那还是能涨的。所以说下午盘的这个第一个15分钟它其实还是涨的，那它一看你无视啊，对吧？好，那就启动，就开始砸盘。就不仅中信证券啊，就像这个像国泰海通啊，你去看一样的，这个就更加明显了，对不对？到下午盘就直接开始往下砸盘，就这个砸盘不单单是处于说在这个就是金融股当中，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银行啊，就是像因为他们主要能去操控的一些不是操控啊，就他们主要是能去那个能去影响到的，比如说像中石油一样的啊，你看走势，你不是一两个，是所有的走势都是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在这个这个它的节奏当中。然后砸了证券的有色是主动回调的，因为这个降息落地了，对吧？降息落地这个会有个兑现，这个挺正常的。那前面也跟大家讲了，黄金呢它不是说因为降息了所以黄金涨，它前面已经涨过了，后面应该是一个缓慢的回调。然后之后我们再去看像这里的银行也是一样的，你随便点好了，银行它都是在后面的砸盘，就在后面就开始了，这特别的明显的一个砸盘。那么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去看在哪里呢，砸到一定程度发现整个市场它还没有说彻底的失去这个抵抗，多头还没失去抵抗，那么他去搞什么东西呢？他就跟你去砸这个，就直接从宽基入手。就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宽基的一个 ETF 去砸什么呢？300，就300的主要的砸盘量它并不是在这里出来的，它是在后面出来的。就是你看到就是就他开始去把大金融开始回调了，大金融开始去带动一些软件股，什么这种指南针啊，什么一些情绪标的开始掉下来了。好，情绪标的掉下来了以后，那触发了量化，然后量化开始去砸盘，然后同时他去放大这一个效应，就在这里干什么呢？就开始直接去砸这个沪深300 ETF。然后这种都非常明显的，这种东西啊，一眼就知道的，这个都是他们的手笔。然后先砸的是300，砸完以后就往那个500去砸，就500比300砸得晚，然后再往1000去砸，再往1000去啊。所以说1000呢一开始是被盘面带动下来，但是到后面的话呢他们也一样会出手，照样会出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状态，都是属于是他们的一个手笔。就你可以看到1000就是在后期越往后面去，就1000在后面去他去主动性的去做一个这个砸盘。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大家说你这个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找一个 A500 或者什么的，可能我们翻一翻啊，有个 A500 什么的可能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又把筹码给捞回来一部分啊，所以呢这里的 A500 ETF 龙头这个就特别明显，它砸盘发生在这里，然后最后等到跌的低的时候呢，又把这个筹码这一波一把就又把它拉回来了，又拿回来了。而且基本上是各个行业当中的这种宽基基本上都遭到了这个砸盘，甚至连红利低波都被砸了啊。所以这是你要知道，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力量。 也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们的这个筹码在哪里呢？当时他们手里拿着这么多宽基筹码在哪里拿的呢？其实如果一直听我视频的或者一直跟着我的老朋友其实知道的，他们是在这里拿的，然后在这里拿的，这里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国家队的一个建仓点，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平准基金。当时到后来上去以后，很多人说平准基金要来了要来了，我告诉大家说没有平准基金了，为什么？他们就是平准基金，已经在了。等到今年以后，突然之间他就告诉你说，对，这以前抄底的那一部分的这个证金汇金的就已经作为平准基金存在了，对吧？他能起到平准基金作用，那么他们不就是平准基金吗？他们已经在这里了，已经他们建仓点是在这里，所以他手里有很多的这个 ETF， 他们是直接可以砸的。所以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直接砸，是这个动作，知道吗？所以说，但今天照理说这个视频是不能跟你们讲这个，但是要让你们知道一下真相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市场当中一些不自然的现象，但是你可能会去骂或者什么，但是不用去骂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到现在为止，除了信息上面，我们抛开信息上面的这种信息差之外，大部分的都是公平的。因为在这个场子当中，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说如果我们是散户，那么我们有散户之道，对吧？他们是大的机构，那么他们是回国家队，他们也有他们之道，因为他们拥有绝对的这个力量，但是呢它的转身的这个速度要比散户要来得慢。但是散户的话呢速度比较快，比较灵巧，但是呢你这个对于影响市场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点啊。所以说各有优势各有劣势的，所以他在这个点他要去砸你，这个是顶不住的。就如果你再去跟他对抗，他还有更多的筹码会砸你。这个其实本质来说就是平准基金的作用，他觉得你在这个点有泡沫了， 你说没有，我的票都没涨，现在也跟着一起被砸下来了，我没有泡沫，这是你觉得，不是你觉得，要他觉得，他觉得3900了，有泡沫了，经济还没有完全拐头上来，或者说继续再往上面跑。当然这个东西是别人说的啊，街边老大爷，今天我碰到一个老大爷，老大爷说的，然后我转述了一下他的话，但是我觉得很不靠谱。那个老大爷说，为什么呢？如果继续这么下去，你看到最近的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融资融券，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融资融券一路过来，蓝色的线还在往上面飙，还在往上面飙，大家还在继续的加着杠杆往上涨。你看到整体的一个涨速，到特别后期的这个涨速，它是非常高的。如果继续往这个东西去涨，没多久的，你看这个才多久？我们从这里924过来到这里是一年，你再继续涨上去到5000点的话，也花不了一年吧，最多也就两个月吧，那不就已经涨到这里去了吗？已经涨到这，那还有多少空间？没有什么空间了，该涨的也都涨了，对不对？那剩下来是什么呢？剩下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不就是这样子的吗？那老大爷说，那这样子你的这个 IPO 还发不发呢？不用发了吧，是吧？像老大爷告诉我说，可以在百度百科里面搜证券市场。我们看证券市场是干什么的，首先我们要把这一点给搞清楚。那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大爷说的。大爷说呢，爷叔说啊，他说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作用，作用跑哪去了啊，不是作用了，是它的一个功能。我们来看在这里，这个就是证券市场的功能。功能有一个简介啊，它证券市场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融通资金，融通资金就是融资，就是这个没有啦，就是企业融资两个渠道，间接融资直接融资。那这个股票市场呢，就是我们证券市场主要就是直接融资，就是这个，明白吗？第一个功能叫什么？融通资金。现在这个功能怎么样？一般性吧，比较一般性吧，对吧？然后包括说还有像资本定价，对，那么也就是说这对于任何的一些证券，它会有在二级市场，它会有一个大家去共同多空双方共同去定价，认为它值多少钱，你觉得寒武纪值得高，那就值1500，那就1500，对吧？如果说大家都觉得不值，那就大家抛售，那它价格就会下来。然后还有一个资本配置的一个作用，对不对？那可以去让更多的一些资金去选择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远离经济效益差的企业。那么它就这么三个作用，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一个，就是融资，没有了，就是这个作用。那么那爷叔说啊，老大爷说，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你还有两个月，如果一下子就跑完的话，这个作用都没有，那开了这个干嘛呢？对吧？它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吧？它应有的作用是融资啊。他融资到现在都没有多少东西出来融，那开了给你玩啊，对吧？你想想看就知道了。所以现在必须要先降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降温，很快就会变成15年一样的，就不降温，这里就马上就变成这种了。 很快速度的就非常非常火爆，你挡都挡不住，挡都挡不住，然后最后哗稀里哗啦一下子结束掉。那上面不希望看到这个，上面只希望看到说最好是一个慢牛啊，这个是最好。那现在反正你不听不听我就砸你呗，对吧？你再不听再砸你。这个呢，这种呢掉下来以后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量能，所以说我们把它反过来想一想，那你说是不是说它不让它涨，不是不让它涨，是不要让它涨太快，它是这个想法。所以说我前面告诉大家从这个点过后，我说啊，这里是一个什么呢，震荡式。那么短线中线长线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说短线超短线的，你一看没有量了你就别做了，对不对？量小那你就少做做，或者说尽量别做超短线了什么的，你就不要去碰它。那虽然说每天也是有涨的东西，但是你命中率啊，目标就是目标的一个命中率概率你就不占优势了。那么作为中线来说呢，你可以稍微减掉一点点，因为便宜的时候你可以去减筹码的，像唰一个大跌你可以去减点筹码的，对不对？大跌下来是给你去减筹码的，因为它跌不深的。因为上面的意思不是意思说要把它把这个牛给砸掉，他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说不要让你过热，让你说你上头了你不要上头，是这个想法，对吧？如果说长线的那早呢，最终目标还没到。真正的增量资金是要到什么，就是到新股民，就是一些场外的，他们有一些是存款啊，或者说以前不做股票的，他们慢慢的陆陆续续把钱搬进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能融到资的，而不是场内加着杠杆的在这个里面去融资，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啊。因为他杠杆会走的，杠杆资金一旦走了，那这个市场又开始崩溃了，那这个是肯定不对的。所以说要他们那边看得到数据的，要去看有陆陆续续有人进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不能发一个直接崩掉啊，他要慢发一个，然后之后呢再稳定一下市场，然后再发一个再稳定市场，再一个一个来，就和之前是一样的。之前这个走到这里以后，然后一个一个 IPO 在这里发了很多，对吧？光头在这里发了一大堆，到后来也一直在发，在这里当时发的时候因为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其实还是能够支撑整个市场的，但是发呢也是按照节奏发的，特别是大的啊，就小的是一直在发，大的的话呢就是它是陆陆续续的慢慢出来，这个后面呢也会出现这大的一个科技股，大型的那种新兴的一些科技股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后面会出来，但肯定不是现在了。所以说这个怕呢啊，不要怕啊，就是我相信大家有到就一跌下来或者怎么样子，就说哎呀怎么办，要那个那要怕了或者什么的，没必要啊，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必要怕，因为它如果有量了它就跌不深，只要记住有量它一般来说跌不深，这种走势就走到这里有量的，真要怎么样，真要有点什么，它都会有一个缩量的过程。比如说像走到这里以后，就类似像这个是吧，这里不是缩量了一波吗？哦，量又起来了，然后给你一个大的阴量，然后这里有个啪一个大跳水抽回来，是不是很像啊，对吧？类似这样子的，爆的量很大吧，基本和这边一样，高量是一样的。好，那之后的话它会也会有个快速缩量的过程。如果说缩量了以后它整个走势啊也比较偏弱啊，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虽然说它也不是说一次性直接会挂掉，但是它会横盘一段时间，一直缩量，持续的缺量。其实往往有些下跌都是属于缺量缺出来的，就没人成交了，没人要了，所以说是东西才会打折。当东西如果说要的人很多的时候，还不至于打折，明白吗？东西都在抢，虽然说你只要便宜了一点点，很多人蜂拥而至的去抢，它为什么要打折呢？既然说这么多人在抢，那为什么我还要拼命的向下打折呢？没必要吧，对吧？你仔细观察，有很多的这种放量的一个高点，它都是这样子。它如果说要不行起来，或者说真的说在某个点要形成一些高点，但这里基本上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要在某个点要形成一个高点，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说啊，这里就像这个放量了，对吧？放量的一个阴线挂在天上，打了个天线，流星，好，类似这种，其实流星不是问题，它一二三回调，它也有反弹，其实来去其实不是太大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它后面长期缺量，缺量，一直缺量，缺量时间长了，好，然后再一跌放量，这个就不大好了，就是那它的这个走势啊，就会一路会往这个地方去退，往这个地方去退，就变成这种走势了，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看上去就是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就在这里，就并不是说是完全说是就是市场就一放量一看啊，放量跌就一定是不好啊，并非如此。在这个里面再加上的这一部分量呢，一部分呢也有量化的一个功劳，一部分呢也有国家队的功劳，因为他砸盘也是他在尾盘的时候他又把那个筹码收回来了，所以他一买一卖，他是大动作啊，他一买一卖这个量就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呢倒还好啊，反正现在它如果说看这个明天，就如果说我们看以前的那个波浪的话，跟大家讲的有的时候呢讲五浪大家不信啊，一二三四五，我说注意这边是一个五浪末，五浪的末尾，一般涨就涨五波，涨五波以后呢它会有个 ABC 的一个调整，那现在你看到就是个 A， 然后呢有可能到明后天或者什么样子会有个 B 的一个反弹，因为再往后面去呢就到下周了，下周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节前效应了，节前效应它有可能会有个 C， 就算有个 C 也挺正常的、啊、不要觉得说C 就有个 C 浪跌了或者就一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它就是对于针对于这么的一个上升的这一段微浪上升的一个调整啊，因为 A 的话呢有的时候足够大，甚至 C 也不一定会跌很多，甚至 C 它可以怎么走的，有的时候 C 可以这么走，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第一波其实力度已经很大了，再往下如果把这个击穿呢，它的这个结构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了，就这边变成一个大的五，这里是大的三大的四，然后这里是大的五，然后要走完这个大的 ABC， 那这个力度就很大了，幅度也变，但暂时看上去还不至于啊，因为这边量很大，它还没有到完全的一个调整期，真正到调整期它一定会缺量，会缺一段时间的，就不是说缺一点点，现在有量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说正常的去看多。那么现在的话呢，对于板块上面来说，就是我盘中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为什么说在这里相对来说消费会偏弱一点，原因是因为现在任何一轮的市场，包括说像我们说一下，像比如说在19年到21年的时候啊，其中也有轮动到像这个白酒啊，对吧，也有轮动，就互相之间都有轮动，这一轮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轮动，就一直在科技当中，原因很简单，我们以价值的层面出发，它就是做的就是一个景气，就是你必须要说这个行业说你是业绩是有增长的，有成长性的，或者说你现在业绩不好，但前面不是炒了一段反内卷嘛，就业绩不好，但是的话呢我看到了你业绩可能见底了，然后你有困境反转的这种可能性，就你有业绩有边际变好的这种趋势，这个时候呢也会去炒作的。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去看社零就知道，其实现在消费总体来说还是偏弱的，就现在你还没有找到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底，这一个东西好像还没有看到，到下个月也许会看到，或者说在后面怎么看，就是或者说去看看房地产它是不是在某个点去见底，因为房地产如果不见底一直在跌，还要想要经济企稳，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点天方夜谭，虽然说一开始在两年前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信的，然后很多人不信的，很多人不认同的，就是说房地产已经是怎么样子了，我们只要发展什么东西就能够怎么样子，两年以后我觉得这大部分说这个话的应该是啪啪打脸，对不对，你仔细想想这两年时间，如果现在你还不醒过来，还没有醒悟过来，那我真的只能说是不聪明了，就是不聪明嘛，对吧，我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就是这个都是房地产带动的，如果地产不止跌，你的这个经济是挺难止跌的，你要靠其他东西拉起来难度极大，难度极大，你就变成消费，你就发现社零增速只有3，然后你自己的这个 MR 的增速却有8，就你发了8块钱，只有消费3块钱，就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发8块钱出来，印8块钱，只有消费3块钱，但生产还是很强，对吧，生产的话是多少呢， GDP 是5，那你仔细想一想，发8块钱，生产只能生产5块钱，消费只有消费3块钱，这对吗，我觉得这不对，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在后面的这个就是15当中应该会去扭转，因为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去完全去依赖美国，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可能到后面各种的一些壁垒啊什么的啊还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我们去打开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个大循环其实比较重要啊，所以说这里呢就是我们到后面再慢慢陆陆续续跟大家讲啊，这个倒不急，所以看后面去看板块的话呢，就是注意，就是现在半导体不是半导体了，就是科技股当中的一个资金，因为很快它这个一周啊，这一周过去就等到过了11之后，它要进入到一个秋季行情，进入到秋季行情以后呢，这个 TMT 啊还是会比较强的，它不会很弱的，它还是会比较强，就也许说上面硬件强一点，也许下面软件强一点，它会陆陆续续会交错的去在这个地方去上行，所以说因为秋季行情它是也是一个偏科技的这个一段啊，所以说这个后面的短期来说资金有可能说短暂的啊它会卖一卖，但很快它又会买回来，所以这里呢大部分以科技股来说 挺难说直接说我们就说啊结束了，然后直接全部切换成什么东西，或者全部切换成红利，这种概率是极低的。我说特别是红利，红利几乎是不可能上来。就你看到这个东西，一个这是一个极具的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走势，而且银行指数它不能够代表整个的银行的，因为整个的银行你可以去看其他的一些银行的状态是这种状态，它根本不是银行指数的那个状态，是这种状态，它几乎可以把前面就是我们看到的说银行强强强的那个东西几乎要全部吐掉，就这里出来的，这里后面长出来的这么一段要全部吐光，就要吐到像这种浙商银行就要吐到两块八、两块七才能够算吐光，就后面额外长出来的部分都要吐掉才能算。但你说是不是吐掉以后还要继续跌，这个倒不会了，就是它有陆陆续续有些东西已经吐完了，但有些还没，比如说像这种青铜商行它就要跌到这里去，跌到三块钱左右才能够说在这里去止跌。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红利类的就不要去看，因为既然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复苏期了，也许复苏只有说在局部，说只有在人工智能这一端是有复苏的，其他东西好像都没有复苏，没关系，它依旧处于复苏期一样的。PPI 只要能够拐头一点点，它依旧会有传导的，它只是说这个传导效率没那么高。如果说房地产这边能够稍微挺一挺，那这个复苏效果就好很多了，一瞬间这个市场后面第二波就会起来。就现在我们市场在还是在寻找盈利底的过程当中，就盈利底必须要这是全市场的，不可能说只有一个族群怎么样子就是牛市，这个不是的，一定是全市场在某个点找到了一个盈利底，这个时候开始业绩啊什么的开始拐点了，它没有好起来，它只是说拐点了，原来考个只考30分了，现在考到了50分，你是看到拐点了，及格了吗？没及格，但是它出现拐点的时候股市就已经会上去了，真的等到业绩好起来股市就跌了，熊市了，就不是牛市了，因为真的好起来了就应该让你们去996了就像今天的这个指数一样 389.96 啊，就是你不要在这边炒股了，去996去上班去啊，就告诉你这个意思啊，开个玩笑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反正我们其他的东西也就不多说了，然后明天我们先看它给一个小 B 的一个反弹，或者明后天左右给一个小 B 的一个反弹过后再怎么看。如果小 B 反弹过后它是一个缩量的，那它后面大概率还会有回调的，因为本来我们就说在国庆节前的这个十天啊本来就会有一个回调的，所以说这里回调呢也在意料之中，但这边调完以后正常超短线的人应该到29号30号最后两天可以去买一买，然后直接等到这个过了节以后，因为杠杆资金啊什么他们资金会回来的，就是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呢还会再冲一波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再说好吧。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